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啊。那个咱们这个节目啊，我以前就跟大家说过啊，因为讲的是历史，这里边呢涉及到很多人物事件和这个地点，如果有说错的，说走嘴的啊，说秃噜的，欢迎大家指出来。但同时呢，我也说过啊，希望大家能够做到中央所强调的精准扶贫，就说你得说到点子上啊。昨天这节目啊播出以后啊，有一位非会员在底下挑刺儿，他说你说错了，这个上将王克呀，他老家这个萧县应该是安徽省的，不是江苏省的。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在告诉大家，这就属于乱挑刺儿啊。这个江苏省还是安徽省管辖这个萧县，在历史上是有过一段啊不同的经历的。公元1952年11月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下令把萧县划归给江苏省。到了1955年又把萧县从江苏省划回安徽省。王克是公元1931年出生的。说他是江苏省萧县人，或者说他是安徽省萧县人没有问题。这无关宏旨，知道吧？如果王克是1955年或者1956年出生的，你较这个真儿没问题，对吧？因为那个时候的萧县已经划回到安徽省了。我举这个例子实际上就是在告诉大家啊，听节目的时候啊最好认真点啊。而且昨天我在讲这个许世友的时候，我也提过这个过节，就是许世友那个老家啊，有的书上说他是归河南省管，有的书上说是归河北省湖北省管。他有一些地区他就属于这种啊，这个各省啊交界处，有的时候划给这个省，有的时候划给那个省，对不对？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以前毛泽东经常讲啊，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哎，还有在毛时代经常有一句话，就群众的眼睛自然是雪亮的。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些话都是忽悠群众的，我们自己就是群众，对不对？我们这些千千万万个普通人就是最普通的群众，我们自己应该最清楚自己半斤八两。实际上我们在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下我们是最瞎的，别看两个眼睛啊锃亮，但是看不清楚事实，尤其在眼下这个大时代。所以你听节目的时候更要认真一点，哎，要不然啊本来就是瞎的再加上聋，那就没办法了，没法治了，对吧？咱们这个节目之所以订阅数少啊，点看次数少，点赞次数少，回复人数少，就是因为经常保持一种说真话说实话的风格。不过呢我也不想改了啊，50多岁的人了，不想改毛病了，大家多担待啊，因为真话实话最难听。好了，今天啊咱们来说一期关于啊马兴瑞的核定本。这个昨天啊咱们专门在这个会员频道啊讲了一期有关马兴瑞的情况。那么此次啊新华社公开宣布对马兴瑞的这个罪名的判定啊，大家看了啊好多条啊。那么现在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啊，马兴瑞作为一名政治人物实际上就是彻底完蛋了啊，没有任何悬念。这个人的量刑啊，从新华社给出的这些罪名来看啊，大概无期徒刑啊是属于起步价， 对不对？搞不好有可能判个死缓。哎，总之呢，这个马兴瑞的有生之年呢，大概率啊是要在里边度过了，除非有一天天翻地覆啊，但这种可能性不大。而且我们看到，即使是天翻地覆，有些人啊也不会给平反，也不会给翻案的。比如说林彪，对吧？天翻地覆了吧，结果还是没戏啊。林彪的那个唯二的那个女儿，上蹿下跳蹦了这么多年，要给他老爹翻案，到现在也没有折腾成，对不对？政治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是非常微妙的。哎，不是说你主观愿望想怎么样啊就怎么样。那马兴瑞还想当常委呢，是不是？现在一看，不光是常委没戏，哎，连做个老百姓都没戏了。那么马兴瑞这个人啊，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履历，那是非常辉煌的，尤其是在咱们中国这个航天领域里啊，这是唯二的两位啊，非常牛的人，哎，而且都是这个江泽民时代给发现的瑰宝啊，啊，对吧？当时他们都是属于中青年骨干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啊。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大思想家不是说过那句话，学而优则仕，对吧？那么马兴瑞虽然比不上那一位，那一位是神童啊，啊，十岁就石破天惊，被人称之为神童。马兴瑞那十岁的时候啊，还帮着他老爹干活呢。但是马兴瑞上了大学以后，包括他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执教期间，哎，被这个广大师生那都捧着，对不对？包括他在阜新矿院求学期间，你现在去访一访阜新矿院的那些老人，哎，对马兴瑞印象都还是可以的。就是说当年这么一位啊，用他们辽宁自己的话讲，没根没梢的这么一个苦孩子啊，完全是凭借自身的能力，那时候也没有张雪峰啊，对不对？所以他这个高考填什么志愿都得凭他自己来决定。而且马兴瑞的那哥哥啊，不是哥哥，他那个爸爸啊，他那个妈妈，包括现在大家都知道啊，马兴瑞这个张牙舞爪的这弟弟，那谁也帮不上他忙啊，对不对？当初这马兴瑞啊，在这个阜新矿院啊，碰上他老婆荣丽，两个人怎么认识的？那阜新矿院的老同志、老校工都有回忆呀、啊。因为马兴瑞那个时候啊，家庭条件特别不好，他在这个食堂打饭，他那个饭票那都算计着花呀。所以后来是这个荣利啊，发现这个小伙子啊，总是这么抠抠搜搜的，有点看不下去了啊，给他打了一份最好的菜，摆到他面前。这马兴瑞当时还不乐意，因为越是这种出身的人，他这个自尊心越强，哎，他不希望得到别人这种廉价的这个同情，没意思。但是后来啊，年深日久，哎，他发现这荣利啊，不是廉价的同情，而是啊，他们这个人和人之间，用今天的话讲，这叫碰出了心灵上的火花啊，这在今天已经很少见了，这叫爱情，对吧？所以这马兴瑞后来虽然搞这个权色交易啊，这个在外边有人，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啊，他一直也都没闲着。你看那个老马那个面相就能看出来，对吧？头发那么密啊，然后那个眼睛那么，那个眼帘那么下垂，对吧？那个目光啊那么严厉 啊，这一看就是叮咣叮咣类型的，哎，尤其那是战略支撑点出来的人，对不对？在这方面，那他是有得天独厚条件的。虽然这个老马在外边啊，这个彩旗飘飘，但是家里这个红旗不倒啊，啊，这个荣立仍然是以正房原配的身份主持日常工作，哎，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哎，荣立能顶半边天，包括这个马兴瑞的弟弟马兴全，他们当地这个人习惯管的叫大全啊，确实是有大权呐、啊。这个马兴瑞的这个弟弟马兴全给他捅了不少娄子，这一次马兴瑞被扳倒，实际上突破口之一也是在他这个弟弟身上，哎，人家都管他叫马王爷嘛，对吧？也有叫马五爷的，说他有三只眼嘛，哎，其中第三只眼就是在马兴瑞身上，他经常能发现他哥有什么新奇特的想法，然后他就迎合他哥的意图啊，然后他在外边呢中饱私囊，这个事儿啊，在他们这个老家呀，包括在辽宁啊，传的都很厉害啊。但是你看这马兴全吧，他在外边横晃，哎，他对他的这个嫂子荣立那是毕恭毕敬，为什么？包括他大哥啊，觉得这是患难夫妻啊，不一样的，哎，所以从这些例子里边，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啊，马兴瑞这一路走来，从一个老实巴交的苦孩子，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成长为某一个领域的领军人物，最后呱唧啊，从天上掉到地上来了，而且摔个粉碎。这种情况啊，在今年我们看的太多了，今天又逮一个啊，这个已经毕业八年了，什么叫毕业？就是退休八年了呗，还是让人给逮住了。这个咱们一会儿啊，这个蔡富潮的情况，咱们一会儿在这个会员节目咱们专门开一期讲一讲老蔡的事情啊。那么我们注意到啊，实际上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看，你甭管它是科学也好，它是玄学也好啊，它是迷信也好，总之啊，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啊，这个马啊，不论是姓马的还是属马的啊，它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尤其是这个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哎，总会跳出那么一两匹老马来。实际上今年就是公元2026年，它不仅啊是农历马年，而且它也是咱们国家民族社会一次非常重要的重大历史转折点啊。等再过十年或者二十年，咱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公元2026年，我相信在座的诸位可能就会看得非常清楚了。而在这个重大转折关头，马兴瑞这匹老马他所绽放出的风采，让我们一下子领略到了一部分，真的不一样啊啊，不愧是老马呀。老马为什么这么厉害？就是因为他的名字叫马兴瑞。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还要提一位老马，这个人叫马殿胜。哪个殿呢？就是金銮殿的殿，胜呢就是圣人的圣，这名字起的一点不比马兴瑞差呀， 对吧？马兴瑞这名字放在古代，这也是一个好彩头啊。那封建皇帝一看到这个名字，那肯定是大快朵颐啊，好名字，既兴盛又祥瑞啊。这马殿胜也厉害啊，对吧？金銮殿上坐着圣人嘛，哎，有他这匹老马殿后，那圣人坐得稳呐，对不对？而且这两个人他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籍贯山东的。马兴瑞啊，山东运城人。当然啊，马兴瑞这个本人啊，他是黑龙江省啊土生土长长大的，他只不过是随着他爸爸那个籍贯，就像薄熙来啊，山西定襄人，实际上他跟山西省定襄县有啥关系？无非是他爸爸薄一波啊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这个马殿胜呢是山东蓬莱人，吴佩孚的老乡啊，所以这马殿胜也是一名优秀的军人。咱们今天就讲一讲历史上马兴瑞的山东同乡马殿胜这匹老马在啊重大转折关头所绽放的另一种不同的风采。这个事情啊还是沿着我们昨天的话题，昨天什么话题？就是28年前抗洪前线。前面我们说了啊，八七会议，1998年8月7号晚上10点，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了分洪的这个底线是 44.67 米。结果8月16号啊，距离这个八七会议也就一周左右的时间，这 44.67 米的警戒线被突破了，沙市一线啊，水位上涨到 44.95 米。这时候就要啊，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来做决断了，炸不炸京江大堤，要搞分洪了。如果不炸的话，洪水继续往上涨，武汉市保不住了。但是如果炸了，武汉市是保住了，其他地方垮了。这个取舍没有人敢轻易下决断的，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政治局其他六个常委眼巴巴的就看着江泽民呢，你不是核心吗？这个时候就得你拍板了。这江泽民呢，不愧是江主席，拿起电话就给张万年打电话，说万年同志啊，啊，你知道吧，现在已经过了警戒线了，到底要不要炸啊？你是什么意见？你看中央军委主席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也不愧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啊，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当时啊，干净麻利脆的给江泽民回了一句话，他说：“报告主席同志，啊，是不是先让温家宝同志到荆州去看看具体情况，以后再做出炸不炸的决定？”你看，江泽民问张万年，张万年说让温家宝去看一看，这都是高人呐。这个球踢到温家宝这儿，温家宝不能再往下踢了，对吧？哎，温家宝就去了。温家宝是8月16号晚上10点多到的荆州，9点一刻啊，广州军区司令员陶伯钧、政治委员史玉孝冒着特大暴雨赶在了温家宝之前，在那儿迎接温家宝。 这个大家知道啊，温家宝这个人啊，他跟其他的这个国务院领导同志不太一样。这一点大家从2008年汶川地震温家宝一下飞机那个状态就能看出来，对吧？他对过去啊抢险救灾的这些人民子弟兵不是特别客气，他对那大军区司令员上来就是一句话啊，人民群众养了你们，你们看着办。因为我们知道啊，咱们国家这个情况特殊啊，这一点还真跟咱们这个生死兄弟朝鲜有点像，有点先军那感觉，军队啊非常的具有优越感啊，这是其他所有国家都比不上的。而且军队它是独立管辖，它只归中央军委管，你国务院系统你要想跟军队啊发号施令不太现实。所以地方上的领导也好，北京的国务院的领导也好，看到军队啊一般都比较尊敬。可是温家宝是个例外。哎，这个人啊，别看他是个老书生，但是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至少从目前啊看到的公开资料里边显示，温家宝没有像其他领导那样见了军队的这些高级将领们就点头哈腰的，没有。1998年8月16号晚上9点多10点啊，当陶伯钧、史玉孝赶到那儿等候温家宝的时候，这一幕又发生了。就是说距离2008年10年前温家宝就有过这样的状态，他一看见陶伯钧和史玉孝，第一句话就是说不握手了，你们说一说具体什么情况，能不能守得住，要不要炸堤。就温家宝是单刀直入啊，直接就把这个最尖锐的问题摆到了这哥俩面前。哎，然后这哥俩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陶伯钧和史玉孝不愧是张万年的爱将啊，这哥俩互相看完一眼之后，一起跟温家宝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听首长的。这句话翻译成古汉语就是四个字，皇上圣命啊。大家看那个刘罗锅里那六王爷啊，李丁扮演的，对不对？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皇上圣命，你爱说什么说什么，我就是皇上圣命，没问题啊，没毛病啊，任何时候皇上都圣命啊，要不然怎么叫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呢？哎，这陶伯钧和史玉孝在这个京江大堤上就打上太极拳了，我们听首长的。这温家宝一听不干了，又来一句话，说点真格的。这俩人一看不行，首长生气了啊，虽然不直接管他们，但是这位首长是拿着尚方宝剑来的，因为江泽民就等着温家宝这句话呢。那么这哥俩最后冒出来一句话，他说具体情况我们建议还是问问老马吧，就把马殿胜给推出来了。马殿胜就是江泽民啊专门问张万年守在大堤上的是哪一支部队的部队长。张万年昨天咱们不是讲吗，他那个回答这个江泽民的时候他说了是十五军呢，空降兵第十五军呢，那是秦基伟的老底子。大家都知道啊，秦基伟对江主席那是有恩呢，哎，所以秦基伟的后代被江主席全都提拔上来了啊。这个大家上这互联网一搜就知道啊， 至于秦基伟怎么对江主席有恩，咱们会员节目上啊会给大家讲的，别着急啊。因为今年是江主席百年诞辰呢、啊、咱们关于江主席的一些段子咱们都得摆一摆，对不对？马殿胜就这十五军的军事主官，所以啊，陶伯钧也好，史玉孝也好，赶紧把球踢到老马那儿。温家宝就直接咨询马殿胜。那么话说两头啊，温家宝这边在问老马的问题的同时，张万年就跟那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坐不住啊。他要求总参谋部作战部每隔一个小时向他汇报一次前线的情况。而且更让张万年坐不住的是他在电话里啊，就是江泽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啊，他认为有一句话说早了，这是他啊当官这么多年感到最闹心的一次。因为张万年这个人做官是很有一套经验的，那真的可以称得上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但是这一次张万年认为自己把这鹰撒得有点早，这个时候张万年身边呢啊只有一个人陪着他，也只有这一个人被张万年允许跟着他的，谁呀？蔡英挺。这个蔡英挺这个人啊，大家知道啊，啊，前些年在外界传的非常厉害啊，就是有一段时间吧，2018年，对吧？这个香港啊，有一些报纸啊，一直在报说这个蔡英挺被连降八级啊，那大家想想，大军区正直啊，要连降八级，那都降到什么级别了，对吧？那还不得降到这个营连级啊，是不是？然后呢，说这老蔡之所以被降级啊，这个原因是因为他的女儿嫁给一外国人啊，没有向上边这个申报。哎，这个说法啊没有得到证实啊，人家蔡英挺就正常啊从那个军事科学院院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呢，中央军纪委啊也没有去找过这个蔡英挺啊，所以这个传闻呢到目前为止还仅仅是传闻。不过有一件事儿，它绝对不是传闻，这是蔡英挺2009年12月10号自己说的。他说当初啊，万年同志就是张万年啊，他守在电话机旁边，我跟他坐在一起，他当时的那种啊焦躁的神情我到今天我都忘不了。大家看一下1998年距离2009年十多年过去了，对吧？他说我跟随万年同志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着过急呀、啊。他着急不重要啊，他重要的是他突然把我叫过来了，他说小蔡啊，蔡英挺就立正了，知道首长有吩咐啊，啊，请首长指示。然后张万年说：“你别在我面前晃，你坐那儿，我跟你说句话。”蔡英挺就坐那儿了，刚欠半拉子屁股坐在那儿，因为在首长面前，你不能大拉拉的就坐下来，你得欠半个屁股，尤其在军队，这是你进到这个行当里首先被培训的。哎，刚往那儿啊欠着坐在那儿，张万年就飙出了一句话，就这一句话把这蔡英挺当时就给吓傻了。 这个时候呢，蔡英挺的那种啊焦虑的情绪一下子就拉满了，甚至他比这首长还焦虑。为什么？咱们明天接着说，再见。